教会的元首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你，这是何等荣耀的盼望，这是你给我们的。我们在这里看见你给我们一个盼望，乃是你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去，你被预备好了地方还要接我们到哪里去，而且现在也借着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随时都可以被提到你的面前，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圣洁的生活，有一个新的好的灵活在你的面前。因此我们的主，我们求你今天再继续借着希伯来书对我们说话啊，求你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，给我们一个受教的舌头，好让我们能够把你的话语说得完全。愿你与我们同在，保守我们这个聚会从头到末了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要继续读希伯来书的十二章。我们还要从第一节开始读，我们要读到十五节，第一节读到十五节。好，我们开始请弟兄读。
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跟那摆在我们前途的路程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，你们要思想，免得疲倦灰心。你们与罪相争，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，你们就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：我儿，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，给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，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，有鞭打他所收纳的儿子。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，但你们不通待儿子，因为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，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，你们若不受管教，就是私子，不是儿子。再者，我们曾有生生的父管教我们，我们尚且敬重他，何况万民的父，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呢？生生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，唯有万民的父管教我们，是要我们得益处，是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但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经历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、发酸的腿挺起来，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，使瘸子不致歪脚，反得痊愈。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，并要追求圣洁，为圣洁没有人能见证，为了谨慎，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，恐怕有毒根后来扰乱你们，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。
好，感谢主，这一段圣经我们已经读过了两次了，这一段圣经今天我们继续要在这里交通啊，我们请注意，就是十五节，又要谨慎，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，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，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啊。这里有一点，就是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。那么在这一点，我们要请大家读一书圣经，请我们读《使徒行传》二十章。《使徒行传》二十章，我们先读十七节。
到先读十七节，读到二十节，十七节先读到二十节，然后再从二十九节读到三十节。
凡坐在以弗所
不，使徒行传二十章，十七节。
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，请教会的长老来。他们来了，保罗就说：“你们知道，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，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，不是主凡事谦卑，眼中流泪，又因犹太人的谋害，经历试炼。”你们也知道，凡与你们有益的，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，或在众人面前，或在个人家里，我都教导你。
二十九节。
我知道我去之后，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的中间，不爱惜羊群。
三十节。
就是你们中间，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，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。
好了，你看这里保罗他要离开的时候，他到了一个地方叫米利都，他就请人去把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请来，专门给以弗所长老讲这些话。那么以弗所教会是保罗在那里建立的，那么现在他要离开他们了，以后不会再见他们的面了。保罗就在这里说了预言了，二十九节，他说：“我知道我去之后，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，不爱惜羊群，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，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。”那就是以弗所教会会走到这个路了。那也是刚刚我们读到希伯来书，那里就说了一句话，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，看到没有，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。保罗说了这个话以后，他就离开了，到了耶路撒冷，然后保罗就被关起来了。好，现在就请我们读以弗所书。第三章，我们先读第一节，先读第一节。
因此，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，替你们祈祷。
好了，你看现在保罗写以弗所书了，当刚刚使徒行传二十章，他还没有写以弗所书。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被囚，被囚就是关起来，就是成了一个囚犯了。现在保罗关在监狱里，他就写以弗所书了。在以弗所书里面，他就知道以弗所教会会有凶暴的豺狼要进来，这些豺狼进来，他们会把许多错误的东西带给门徒。所以保罗在这个时候写以弗所书，就很重要的就告诉他们哪些事情是我们需要谨慎的。那就请你读以弗所书的第四章，我们要从第一节开始读，先读到第六节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读到第六节。
我主被囚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，凡事谦虚温柔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二为一的心。身体只有一个，灵只有一个，就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，一主一信一敬一神，就是众人的父，超乎众人之上，关乎众人之中，也住在众人之内。
好了， 那请我们注意，保罗写以弗所书，这就提到一句话，请你们注意这句话，第三节用和平，和平这个字原文就是和睦啊，基督徒和基督徒之间要和睦，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，原文没有心，那是圣灵给我们合而为一，原文不是合而为一，圣灵给我们的一就是一。请我们注意，以弗所书这一章书主要是讲什么？以弗所书这一节书主要讲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以弗所整卷书就是讲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现在保罗要告诉以弗所教会啊，他原来只是给长老说了话，他说你们很危险，有凶暴的豺狼涌来，你们中间也有人要引诱门徒来跟随你们。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说了，他就写以弗所书。那你看以弗所书书的第一章22节到23节，最后两节，以弗所书的第一章最后两节，
就将万有都在他的脚下，使教会
是他，
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，教会是他的身体，使他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
请你注意，又将教会伏在他的脚下，哎，要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，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，那个首就是头，原文就是头，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主耶稣是头，万有的头。二十三节，教会是他的什么身体？请你记得，教会整个以弗所书就是讲的教会是他的身体，使他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所以整个以弗所书是说他教会，而且说到教会，教会是他的身体，基督的身体。一直说到基督身体的时候，这里就告诉我们，就是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二节，凡事谦虚温柔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就是在教会里面是要彼此宽容的，我们不能记弟兄姊妹的仇的，哎，你不能说他今天是这样对我，我就这样对他，那个不行的。所以我们中间是只有有爱有宽容。你记得彼得对主耶稣说，我的弟兄如果得罪我，我饶恕他七次，够不够啊？但是主耶稣怎么讲，要饶恕多少次啊？70个7次，你看到没有，70个7不是是77490次哦，因为七这个数字是一个完全的数字，70个7就是70倍的完全，好不好？或者说完全的完全啊，我们在教会里面对弟兄姊妹那个宽容那个爱是完全的完全，绝对不能记仇的，好不好？所以第三节以弗所书4章3节，用和平就是要和睦，我们彼此之间和睦，我们彼此之间和睦里面连结，竭力保守圣灵，这个圣字原文没有，但是这个灵是指的圣灵，因为这个灵字在原文它是一个用的这个字体的话，我们把它叫做是大写体，好不好？哎，灵这个是大写的，所以那是指的圣灵啊，圣灵。他说圣灵只有一个啊，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我刚刚讲没有心智，圣灵在教会里面使我们成为一了，好不好？成了一了。我们怎么能够成为一？下面就讲7个一。我们基督徒教会的合一是7个一，下面就讲7个一。第一个就是第四节，身体只有一个。什么叫身体只有一个？基督的身体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只有一个，没有两个身体 啊，没有两个圣地。我们不能说今天在这里也叫做教会，我这条街头叫教会，街尾又来一个也叫教会，那就分成两个教会，那就错了。教会只有几个，一主耶稣只能有一个身体，主耶稣是头。请问你们，一个人有头，头有几个身体？只能有一个吧。啊，如果一个人的头里面有两个身体就不对了，哦，那就是怪象了。啊，所以身体只有一个，这是第一个。圣灵只有一个，圣灵只有一个。正如你们蒙召，同有一个指望，我们的指望也只有一个。现在我们来说说什么叫做指望。啊，请我们来读约翰福音14章。第一节到第三节，约翰福音14章第一节到第三节。
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，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，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。
好了，这就是我们的盼望，指望只有一个，一个什么弟兄姊妹？是主耶稣说的，他去给我们什么预备地方去？他预备好了地方，还要怎么样？把接我们到他那里去？他在哪里，我们就在哪里。上一次我们说，主耶稣复活以后，他死了三天在坟墓里，然后三天复活了，显给许多人看，一时还显给500人看。圣经里告诉我们，这是哥林多前书15章。那么这500多人都见了主了，那也就是说主耶稣复活了。主耶稣复活他到哪里去了？升天到父神的右边，今天他人在父神的右边，他坐在父神的右边，就等到有一天他预备好了地方，就接我们到他那里去。他在哪里，我们也在哪里。这就是我们的盼望，弟兄姊妹啊，这就是我们的盼望。这是主亲自告诉我们，我们有这个盼望，这是我们的盼望。所以以弗所书说，指望我们同有这一个指望。第五节，一主一信一喜，这个喜在原文是受浸的那个浸字啊。现在我们来说，一主一信，现在主是指到谁来讲啊？现在我们来看第六节，就说一神，一神我们知道，一主我们知道是主的主耶稣。我们一定要找圣经的根据，好不好？我不能随便讲。那现在我们来读《哥林多前书》8章。第6节，《哥林多前书》8章第6节。
我们这不为神，就是父，万物都本于他，我们也归于他，并有一位主，就是耶稣基督，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，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。
好，请你看这一节圣经就把它解释清楚了，我们只有一位神，就是父。所以圣经里说的神，新约圣经说的神，就是指着父来讲。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叫门徒祷告的时候，主耶稣就叫门徒怎么讲？我们在天上的什么父， 神今天已经是我们的父了，好不好？所以在整旧约的时候，旧约神对摩西讲，神的名字叫什么？耶和华，对不对？上一次我们曾经跟弟兄姊妹说过，在旧约的圣经，神的名字有三个，第一个叫做至高者，就是创世纪的第一章里面用的神，神字都是至高者。比方创世纪第一章，我们来看一看好不好？请我来读创世纪第一章。我们读第一节，先读到第五节好了。第一节先读到第五节，
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神看光是好的，就把光暗分开了。神称光为昼，称暗为夜，有晚上有早晨，就是头一日。
请我们注意啊，我们先读了五节，其实整个这一章的神字原文都不是神，希伯来文都不是神，是什么？至高者，至高者。所以如果我们要按照希伯来文来读，就是第一节，起初至高者创造天地，地是虚空混沌，渊面黑暗，至高者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至高者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至高者看光是好的，就把光暗分开了。至高者称光为昼，称暗为夜，有晚上有早晨，这是同一个。你看到没有？我们中国人的翻译啊，如果把它写成至高者，好像大家都不懂谁是至高者啊。也许你把皇帝看成至高者了，我们中国人皇帝就是至高的嘛，所以这里他就把它翻成神字了。实际上，希伯来文他不是用的神字，用的至高者，这是神的一个名字，叫至高者。神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全能者，就是他是全能的神。那请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读创世纪的十四章十九节。好，我们先把这一节读了再讲哈。
他为亚伯兰祝福说，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。
好，再把二十节读读好不好？
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，是应当称颂的。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。
好，你看这里是都是 也用了至高者，好不好？他是至高神的祭司啊，他是至高另外呢，就是神对亚伯兰说话。那还是请我们读创世纪请我们来读七章，对，第一节，十七章第一节， 创世纪十七章第一节，
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，耶和华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：“我是全能的神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。”
好，这里用的是全能的神。那么，如果翻译成英文，就是 Almighty。那么你再读创世纪的28章。第三节创世纪
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，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。
好了，你看全能的神，所以圣经里面这个神这个字，我们中文把它翻成神的，在希伯来文原文就是至高者，有的地方就是全能者啊。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个名字就叫耶和华啊。那你就看看创世纪的第2章，第4节读到第7节，
创造天地的来历，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也是这样，野地还没有草木，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，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，也没有人耕地，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，名叫亚当。
好了，你看耶和华第2章就有耶和华，但是耶和华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啊？创世纪没有跟我们解释，但是到出埃及记就解释了啊，请我们读出埃及记第3章。我们读13节啊，要读到15节，13节到15节。
摩西对神说：“我到以色列人那里，对他们说，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。他们又问我说，他叫什么名字？我要对他们怎么说什么呢？”神对摩西说：“我是自有永有的。”又说：“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，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。”神又对摩西说：“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，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，就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。耶和华是我的名，直到永远，这也是我的纪念，直到万代。”
好，你看这里就说到耶和华是我的名。好，这里就开始解释耶和华了。那么这个名字耶和华这个名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自由拥有，或者英文把它放成 I am that I am， 我是。希伯来文就是我们用的英文字代表就是 be 那个动词是，他是一切。所以在旧约神有三个名字，一个叫至高者，一个叫全能者，一个叫耶和华。到我们新约叫恩典时代，主耶稣来了。主耶稣来了以后，在新约里面，新约圣经里面不再用耶和华这三个字了。我们新约圣经里头没有耶和华这三个字，耶稣这个名字是代表耶和华拯救，只是要不能说 哦，耶稣就是耶和华，不是的，他是耶和华拯救或者耶和华救恩，也就是马太福音第一章说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怎么样救出来啊。因此新约里面不再用耶和华这个字，而是用神，希腊文用神这个字 Theos， 希腊文叫 Theos， 就是神啊，或者再用一个就是我们的父，好不好？新约有神，还有我们在天上的父。因此刚刚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八章，我们只有一位神，那就是我们的父。新约的神现在是我们的父了，好不好？耶和华旧约的是耶和华是对以色列人讲的，今天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父了啊。主耶稣已经救赎了我们了啊，所以我们一定弄清楚，那是哥林多前书第八章讲，我们只有一位神，就是我们的父，也是主耶稣的父，他的父就是我们的父，因为我们今天都是儿子了啊，因此我们信的只有一位神，那就是我们的父，只有一位主，就是指的耶稣来讲。所以主这一个字在教会来讲，那是指的主耶稣讲。主这一个字在希腊文里面，如果不是指着主耶稣来讲，那有的时候也指着至高者来讲，他是主，他是全地的主，好不好？但是对我们教会来讲，我们说到父就是神，我们说到主耶稣，那就是我们的主，我们叫主耶稣啊，这个一定要弄清楚。所以说这里讲有三个一，我们要合一在这里面，我们的信仰里面一共是七个一，七个一，那就是以弗所书讲的第一个，我们只有一个指望啊，大家记得啊，要背好，一个指望。第二个，一个圣灵。第三个，一主，主只有一位。第四个，一信，我们只有信，信谁？我们基督徒应该信谁？那么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怎么讲？神爱世人，甚至叫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，信谁？信主耶稣。请弟兄姊妹啊，我们的得救不是先信神哦，神跟我们没有关系啊，你是一个罪人，你跟神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们先是信了谁啊？信了主耶稣，因为我们信了主耶稣，主耶稣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了。所以这个信，一信是信主耶稣啊。圣经的时候，如果你看今天很多的宗教都信神，他们就不信主耶稣，好不好？那我们来讲犹太教以色列人，他们信不信神啊？信啊，信耶和华呀，独一的神，他信啊，但是他就不信什么？不信主耶稣。所以我们基于我们的信，一信是指的我们信主耶稣，一喜就是我们受浸，主耶稣说信而受浸，我们受浸只是一次的受浸，好不好？然后就是一神，那你请你看看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六节，一神就是众人的父，超乎众人之上，关乎众人之中，也住在众人之内。我们今天信的神，我们的父在哪里？你说他现在在天上也对，他是叫做什么？超乎众人之上，他在天上。你说他关乎众人之中也对，今天他是在教会里面啊。主耶稣有没有说你们只要奉我的两三个人在，无论在哪里奉我的名，你们在祷告，我就在你们怎么样，在你们中间。所以我们的父也在我们中间，然后也住在我们每个人的里头。住不住啊？住了。上次我们讲了，我们每个人信了主耶稣，里面都有圣灵，神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啊。这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 神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因为我们的神我们的父是无所不在的，懂不懂？无所不在啊，你说他在哪里啊，他都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走到哪里神都在，你向他祷告他都在，你有困难他在，你喜乐，你喜乐的时候他也在，你在地上走到任何一个地方他都在。好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是根据圣经，我们的合一，我们的一就是七。今天只要一个基督徒他是在这个七个的这个信仰上，七这个信仰上，我们就是一，这是教会的根基啊，这是教会的根基，这个不能分开的，那就是一。所以我们不能够再加任何一个东西进去了。你看呢、啊、我们在保罗的时代有加啊，请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，第三章第一节，读到第九节，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一节读到第九节。
弟兄们，我从前对你们说话，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，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，在基督里为婴孩的。我是用奶喂你们，没有用饭喂你们，那时你们不能吃，就是如今还是不能。你们仍是属肉体的，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，这岂不是属乎肉体，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？有时候我是属保罗的，有时候我是属亚波罗的，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？亚波罗算什么？保罗算什么？无非是执事，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，引导你们相信。我栽种了，亚波罗浇灌了，我有神叫他生长。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，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，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。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，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，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。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，所建造的房屋。
好了，请你看第四节，有说我是属保罗的，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，那就是在七一个合一的以外还要加一个东西，这个当时是不是还要加一个什么？我是保罗传福音，保罗给我受洗的啊，那我是属保罗。有的人说我是亚波罗传的福音啊，嗯，我是亚波罗受洗的，那我是属亚波罗。弟兄姊妹啊，没有啊，如果你在七以外还加一个，那就错了。你知道我们今天神学里面有很多的派，神学里面有很多派，各种的派都出来。比方说我是归，假如有人说我是归正神学，那就七以外还加一个什么归正神学，好不好？那就归正神学肯定错了，好不好？你说你必须归正神学，那我们就在合一，你不是归正神学我就不能合一，可以说这句话吗？不能说，也不能说我是属哪一个人传福音我得救的，我就跟他在一起，没有的。所以我们有一个立场，一定是说你只要站在七个合一的七个这个基础上，我们就在一起了。如果你还要加一个，那你自己把你自己拉出去了，你就不在基督身体里了，你看到没有啊？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。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今天只要他是没有，那个就叫肉体啊。保罗在这里讲，你是属保罗，你是属亚保罗，那个叫做肉体。我们只有七个一，你任何一个弟兄姊妹他是七个一，他是坚持这个信仰这个地位这个立场，我们就是合一的，就是合一，任何一个东西不能再加进来。好，这就是以弗所书所要告诉我们教会的合一。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就是教会合一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 没有第二个头。因此今天有人叫做，你们记得这个十六世纪马丁路德改教以后就来一个路德会，知道吧？如果七个一里面再加个路德会，那就绝对是错了。任何再加上一个人很多，卫理公会有没有这个？他加了什么？加个卫理卫斯理进去了。那么我们在这个温哥华也有，在中国大陆也有，有的是那个李昌寿那个昭会，好不好啊？这就是加一个东西进去了啊，不能加人的，不能加另外的东西，就是七个一啊。因此我们在七个一的基础上，这就是保罗告诉我们的，这是真理了。我们一定要站在这个真理上，而且你站在这个真理上，下面就讲得很清楚，请我来读读以弗所书。啊，请我们读第四章。好，我们要从第七节开始读，要读到十四节。或者多读一点吧，啊，读到十六节好吗？七节到十六节。第四章，那个以弗所说的第四章。
我们个人恩赐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，所以经上说，
不是希伯来书，是以弗所书，以弗所书第四章。我们从第七节开始读，好不好？好。
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，所以经上说，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。这说升上，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？那降下的就是永生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。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，为要成全众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，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生命，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，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，连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，就随从各样的地方。
好了，那请我们注意，他这里说的是说的什么？他说我们个人蒙恩，就是每一个基督徒你蒙恩了，都是照着基督量给个人的恩赐。每一个基督徒，神主耶稣都给我们有恩赐，借着圣灵都给我们有恩赐。这里特别是说出有四种的恩赐，有四种的恩赐在教会里面。底下是什么恩赐呢？就是十一节，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。请我们注意，这五种人里面，使徒不是恩赐，后面的四种是恩赐，先知是恩赐，传福音的是恩赐，牧师和教师是恩赐。有这种恩赐的人，神差你出去做工，就叫做使徒了啊。那我们怎么知道呢？好，我们也要读圣经啊，请我们读使徒行传。我们先读十三章，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一节读到第三节，第一节读到第三节。
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，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介的西缅，古利奈人路求，与丰丰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内，并扫罗， 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，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，于是进食祷告，按手在他们头上，就打发他们去了。
你看这里有一个教会叫做安提阿的教会，那里头有五个人在一起祷告，在祷告的时候圣灵就说要把你们中间这五个人要派两个人出去，一个叫巴拿巴，一个叫保罗，啊，就是扫罗，这个就把他们派出去了。他们有什么恩赐呢？这里就讲了，他们是先知和教士，他们这五个人里面 有恩赐的，先知和教士就是我们刚刚以弗所书里面讲了，先知跟教士，他们有这个恩赐。把他们派出去以后，那就请我们来读《使徒行传》的十四章第一节读到第四节，《使徒行传》十四章第一节读到第四节。
二人在以哥念同进犹太人的会堂，在那里讲的，叫犹太人和希腊人信的很多。但是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，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。二人在那里坐了多日，依靠主放胆讲道，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，证明他的恩道。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，有不从犹太人的，有不从使徒的。
好，你看到没有，这两个人现在叫使徒了，好不好？使徒不是恩赐，他们只有先知和教师的恩赐，对不对？圣灵派他们出去做工，然后做工就把他们叫做什么呢？派你出去做工就叫做使徒。使徒这一个字在希腊文的里面就是派你出去做工，使徒这个意思就是派你，中文把它翻作使徒，那是派遣你，你受差遣了。所以他们的恩赐是先知和教士。好，现在我们就回过头又来读到希伯来书，那个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十一节，他所赐的有使徒，那我们知道这个使徒不是恩赐，差遣你有恩赐的人，他差遣你出去做工，就把你派出去，派遣你就成为中文把它翻成使徒了，啊，实际上就是差遣你。底下就讲十一节，他说是的，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。请你注意，这四种都叫做恩赐，看到没有啊？所以今天这都不是职分，旧约有先知，但是旧约的先知是一个职分，神差遣了以赛亚，以赛亚这一辈子都是先知。新约有，新约就没有这个有职分的先知，没有了啊，请我们注意，新约的先知都是恩赐，不没有职分啊。旧约的先知到新约不再有了，那请我们来读马太福音十一章，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三节。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三节，
因为众先知和律法都预言到约翰为止。
主耶稣怎么讲？众先知啊，那就包括什么？以赛亚，包括耶利米，包括但以理、以西结。这些先知所预言的就是旧约的先知，到谁为止啊？施洗约翰为止，就是施洗约翰主耶稣是最后的一个先知，有职务的先知就没有了。以后在主耶稣的恩典时代，教会里面的先知不是有职分的先知，那是恩赐，神给你有这个恩赐。所以刚刚我们读的使徒行传十三章，他们有保罗， 他们有先知的恩赐，好不好？啊，那是恩赐，不是有职分。什么叫做有职分呢？旧约的以色列人，他不知道我今天我这栋房子该不该卖，我是不是到温哥华西区再买一栋房子呢？我还是去买这家汽车呢？我还是找哪一个工作呢？在旧约要怎么办？要去找先知。那新约你今天找不找先知啊？不要找先知了，因为你里面就住了什么？圣灵嘛。圣灵在一切事情上要怎么样啊？要指教你啊，你找什么先知啊？你就去祷告嘛，你祷告就问主啊，圣灵就会直接告诉你啊。你说对了，你里头就平安；你说错了，里头就不平安，好不好？新约主耶稣来了，不再有旧约的先知了。使徒约翰是最后一个先知，圣灵就在我们里面指进为王了。这就是新约跟旧约不同了。所以这里说到的以弗所书第四章说的先知，那就是教会里面有的人有一个恩赐。有什么恩赐呢？有先知的恩赐。好，这个是跟旧约不同了。而第二个他就讲到有传福音的。那么我们知道啊，有很多人是有传福音恩赐的啊。我们中国啊，我们有很多人已经过去了，他们也很有传福音的恩赐，一传就是多少人信主，好不好？非常有恩赐，有传福音的。底下有牧师和教师，请你注意，牧师这个字在原文不是牧师，在原文是什么？是牧羊人啊。就是路加福音第三章主耶稣降生的那天晚上，在旷野有牧羊人，这个字就是牧羊人。意思在教会里头有一种人，他有牧羊的恩赐，他能够牧羊弟兄姊妹，好不好？哎，他有牧羊的恩赐，不是我们现在的所谓的牧师。我们现在这个牧师是怎么来的，弟兄姊妹，你知不知道？要读神学哦，是不是要读神学啊？读三年了，三年读完以后就毕业了，毕业以后还不能当牧师哦，到处传道，就哪里就聘你去传道。你传几年道，这个老牧师看你小小传道有希望，他就把你安立成什么牧师了。那么这一个制度，牧师制度，圣经里有没有讲啊？没有啊。你要去问保罗，保罗你读了几年神学啊？保罗说我一天都没有读过啊。所以牧师这两个字是翻译的不准确的啊。什么时候有牧师，弟兄姊妹？天主教的里面只有神父。马丁路德改教以后，马丁路德原来是天主教徒哦，改教以后他就不要神父了，他就来个牧师了，是马丁路德搞出来的牧师。所以这个牧师以后就在基督教的里面，马丁路德改教是基督教了，基督教里面没有神父，就来个牧师了，就成了牧师制度了。现在什么都要牧师来管了。其实圣经里讲这个牧师是牧养的恩赐，不是一个制度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一定要弄清楚，这是圣经里给我们的真理。最后就是教师，教师就是在有教导的恩赐，好不好？他能够把圣经教给你啊，你不懂的他能够教给你，就是有教导的恩赐。就是这四种人，这四种人要他们来建立教会。你看这里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，他说是的，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，我要成全圣徒，革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那就是今天要建立基督的身体，就是要建立教会啊。好，有各种的恩赐来建立教会。十三节，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啊。归于什么一啊？七个一啊。今天不止七个一啊，多得很啊。七个一以外还要加很多啊，这个教会加一套，那个中心加一套啊。我记得大概二十几年以前吧，我还在香港，香港灵粮堂每一个组织 就请我，他们有中文班，就请我去讲道，我就去讲了。开始请我去讲的人呢，非常恭维我，啊，恭维我，啊，说你讲得很好，我们希望你继续来讲。后来我就讲，我讲了两次、三次以后啊，他不要我讲了。他说你讲的东西也不是我们的传统啊，我们灵粮堂有灵粮的传统啊，啊，如果我们的那个灵粮堂的这个长老跑了一听，你怎么他讲的根本不同啊？好了，出问题了，怎么办？好了，我就不去了。啊，他不要我去，我就不去了。我们在这里一样，我们不是这个，我们这个叫读经班了，啊，我们也有姊妹，啊，她是台湾来的，啊，她在这里有一个台湾的教会，台湾的教会，她在那里服侍主日学，她来听了我们讲的天国啊，哎呀，她就觉得真好，她就回去在他们的主日学，她就讲天国，可是讲了两次，牧师不许她讲了，她说我们的传统不能讲这些东西，好，那就完了。结果这个姊妹也离开那个，啊，我就不说那个教会的名字了。啊，弟兄姊妹，你知道，如果今天你要跟着圣经走，你要准备一下，好不好？七个亿以外，还加上很多的东西，都不是你要走的道路。你只有一个，一切根据圣经，好吧？这个没有办法，这个没有办法，那就是圣经怎么讲，我就怎么走，我就怎么跟。那没有办法，因为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怎么样，主会问我们啊，你是根据人讲的呢，怎么七个一万你还要加很多东西啊，这个主要问我们好不好。所以你看第十四节，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，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，被一切异教之风飘来飘去，就随着各样的异端。什么叫异教之风？那个原文异教是做不同的教训，好，不同的教训啊，很多他有不同的教训就出来了啊。他说我是二元论，你们是三元论啊，那么我是归正神学啊，你们不属于归正神学，各种神学院也要分派好不好，神学院分派，他是哪一个老师教的，老师是归正神学就叫归正神学，老师是路德派，他就叫路德派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什么派我们都不管，我们唯一的根据什么？圣经，而且必须回到原文去，原文是什么我们就根据什么。因此我们今天一定要看见，我们现在有一个叫做耶和华见证人，好不好？耶和华见证人，他就加上耶和华了，他那个是不对的，好不好？一定是异端，好不好？好，耶和华见证人，他否定三二一的神，好不好？他只是为，他叫做为耶和华做见证，他不是为主耶稣做见证，甚至于他说主耶稣根本不是神，主耶稣因为表现好了，神把他提拔成神，这就不合圣经了。圣经说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对不对？哪里是他表现好了把他提拔成神了？这都是错误的，好不好？我也给大家说过，耶和华见证人来敲我的门敲了很多次，但是我在香港的时候，他在敲门，如果我的姊妹在家里，绝对不给他开门，因为有一个猫眼嘛，一看两个穿西装的那个扇子在扇，因为香港很热嘛，他不给他开门。如果我的姊妹不在，我一看我还是给他们开门进来呢，我想我们就回到圣经去嘛。可是他们来每一次一讲，我把圣经拿出来，他们就说他们的圣经翻译得很好，我说我都有，英文圣经也有，你们翻译中文圣经也有，我们拿出来，那么我说我们回到原文去好不好，你们是根据原文翻译很好吗，我们看你的原文。结果他们就说我们两个不懂原文，下一次我们找懂原文的来找你。结果真正他们就找了两个懂原文的来了，西人来了，白人来了，啊，这两个人一来，我们就把原文拿出来一对。我说，原文没有这个字，怎么你们的翻译上有加一个这个字啊？我问他，他答不出来了，答不出来，答不出就没有办法了。好，我说那你的翻译就不准确了，不对了。结果他要走的时候怎么给我讲啊？他说我已经跟你说了啊，你接不接受，你自己在主面前负责，你自己负责啊。 我说对，我说我跟你给我讲的，你圣经里原文没有的，你的翻译是错误的，好不好？那么你翻译错了，你怎么来对在主面前交代？你去交代，啊，好，最后他们就不来找我了，好不好？啊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，一切根据圣经。今天我们为什么说希伯来书？读希伯来书呢，要把以弗所书拿出来，因为以弗所里头有一个教导，七个一是我们的合理的标准，合理的根据就是这个，没有第二个。所以今天如果只一个人他是七个一，我们不管他其他的背景，他说我是什么会，我是什么堂，那都不管，只要你是七个一，我们就可以在一起啊，不讲别的东西了啊，就别的啊。如果你再加上别的东西，那是另外的问题了。如果你说要我们来跟着你走，那是绝对不会了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只有一本圣经，好吧？感谢主，我今天就交通到这里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么看看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要问的。好，这里请讲。
您刚刚讲到七个一是一个关键，那如果说在教会当中七个一里面少了几个一的话，它是不是仍然两个一？
那也就不行，
也不是，
必须在七个一上，好不好？
谢谢。
没有第二个。好，
一个指望是什么？
指望我们就讲了，指望呢就是说主耶稣还要来。
哦，就这个。
我们知道，他就给我们预备地方去，预备好了，他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。
蒋弟兄，刚刚你讲那个使徒，就是有，就是讲那个保罗跟那个巴拿巴也是使徒吗？
对对对对。
那么这样的话，加起来就不是那个使徒了。
哦，好好啊，那好，那我们讲。主耶稣在地上，主耶稣呼召了十二个使徒，好不好？是主耶稣呼召的十二个使徒。主耶稣以后就有许多使徒出来了，保罗也讲他是使徒啊。保罗说，他说我不是使徒吗？好不好？那保罗不是十二个使徒里面的，好不好？保罗不是主耶稣呼召的，好不好？啊，但是是圣灵呼召他来做使徒了，对不对？圣灵说要我派他们出去。所以圣经里面不只有这主耶稣的十二个使徒，那是主耶稣呼召的，还有其他的使徒，那圣经里有，好不好？好。
我上次你有讲那个，你说在整本圣经里面，就是说没有圣灵按手祷告的。可是我们今天读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的第三节，对不对？就那个你看那个第十三章，他不是说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马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，于是禁止祷告，按手在他们头上，就打发他们去了。那这个是圣灵按手在他们的，
不是圣灵，就是他们五个人祷告。
嗯，
五个人祷告要这两个要派两个人出去。
嗯，
好，他们就按手在他们头上。按手在圣经里的意思就是联合的意思，好不好？按手旧约也有按手，你比方说以色列人要献一个牛给神，他必须把这个手按在牛的头上，然后把这个牛杀掉，那意思说我和他联合了，他死就是我死，好不好？啊，那么人和人中间也有祝福的时候联合，联合就是把祝福我和他两个联合起来啊，我按手在他身上，那么我们和他联合起来，然后祝福就流到他身上去了，好不好？可以的。好，请讲。好，
我有个问题啊，我先说。这个七个一之中有一个第四个叫主，这个主是理解怎么理解比较准确的？什么
主啊？主这个字吗？
嗯。
刚刚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八章，那个主就是指的主耶稣嘛。就是基督嘛，好不好？一主就是只有一个主，就是基督，啊，就是基督，好不好？
哎，假如说你刚才说就是那个耶稣呼召的使徒是一共是十二个，但是因为那个最后不是有一个不是，所以是保罗不算，巴拿巴也不算，但是在那个启示录的二十一章，那个新耶路撒冷的时候说，城墙有十二个根基，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。那十二个是谁啊？
啊。那么十二个使徒，我们在读使徒行传，你知道那个卖主耶稣的那个已经死了，后来他们说选了一个人出来啊，记不记得？
选了一个
啊，他们选了一个啊。那我们来读一读，读读使徒哎马提亚，好不好啊？
就保罗跟那个保罗跟巴拉他。
哎，对，他不应该属于十二个使徒，好不好？他们也是使徒，好不好？
那就他的名字不在那个根基上。
哎，对对对，没有属他的根基了，好不好？
我就是门徒跟使徒，因为你在我听我妈还是谁说，就说门徒是主耶稣在的时候选的那十二个门徒，但
好，现在我说门徒这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学生，门徒这个字希腊文就是学生，主耶稣就是夫子，好不好？就是老师，所有跟随主耶稣去学习的都叫门徒，都叫门徒啊，跟着主耶稣都叫门徒。但是这个门徒里面不一定都是基督徒，他是学生嘛，不一定都是基督徒，不一定都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，好不好？啊，所以他从门徒里面选了十二个人出来，好吧？那是主耶稣选，而且他是经过整夜的祷告选的。那么这个使徒选出的这个使徒里面还有一个卖他的犹大，对不对？好像我们就说主耶稣当时是选错了，对不对？你怎么选择卖主耶稣的犹大出来？好，这个使徒，请你注意，那个使徒当时主耶稣选使徒，使徒这个字我们刚刚说了，在希腊文是奉差遣的意思，就是给你做一些事情，奉差遣。那么犹大有没有差遣他做事情啊？有啊，他管什么？管钱囊嘛，因为这个事情啊，这个圣经不是记载吗？他管钱囊，他常常偷里面的时候在用嘛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他使徒这个字就是奉差遣，差遣你做一个事情。你是主耶稣的学生，是门徒，你不一定就信了主耶稣，但是主耶稣已拣选你，好不好？好，给你机会，看你悔不悔改，好不好？你如果不悔改，那你是犹大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吗？你们中间有一个是谁啊？是魔鬼吗？记不记得约翰福音第六章，好不好？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，好不好？那意思就是说撒旦入了他的心了，好不好？他虽然名字叫主耶稣的学生，他也叫使徒，主耶稣也给他一些的任务去做，但是他并不是真正的基督徒，他从来没有喊主耶稣做主，从来没有喊过，都是喊他做父子，好吧？老师，老师跟学生的关系，好不好？
那
个雅各不是生
了
十二个儿子吗？那个他不是说那个约瑟最后在埃及生的两个儿子
马拉西跟以法莲要算他的，所以那这样算起来的话，他不就变十四个儿子了，是三个？对，
因为约瑟有两个代替了嘛。
那约瑟就不算。
约瑟不是不算，这是两个约瑟的儿子就归了给他了，两个利位就出来了嘛。记不记得立位出来了？
不知道，但是立位出来了，就是我就在想说，就像那个你在启示录讲的时候，就是说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，他们的要分四个方向，要分每个三个门嘛，是吧？那个的时候就是说，然后他受印的时候，不是把约瑟又代替上去了吗？那个以法莲没有了，但没有了。
哎，对，主要是
那个，就是我觉得这个里面，我就是我有点好的，
好。
他那个受印约瑟又在里面了。那个就是说，你刚刚说就是说他的儿子以法莲和马拉西又算他的，那你说代替了约瑟。那最后就是说，这个十二个支派的名字要放在那个东南西北每边三个门的时候，那他是怎么个分法？
如果是十二个门，就一定有十二个支派，对不对？那么为什么蛋不摆进去？以法莲也没有摆进去，好不好？圣经里就说得很清楚，因为但是拜偶像的，以法莲曾经是统治以色列人的，你去读历代志，对的。那么以法莲也犯罪了，好不好？哎呀，这也拜偶像了啊！以法莲也走这条路了，好不好？以后，所以以法莲以后又不把它摆进去了， 好不好？好，这个以后就要读启示录的时候就会把这个事情就会把它
们，意思就是说这十二个支派的话就是没有以法莲和
善，他以后就不圣经里明明讲嘛，如果到启示录啊，我到启示录里面就把它摆进去了，好不好？嗯，
蒋立雄，我有个问题。你今天讲那个问到祷告的时候，有两三个人合一祷告的事，我必随听，主必随听。那你不是之前也讲过，我们那个要随时随地的祷告啊，任何时候祷告主必随听。那是不是我们一个人祷告的时候就没有两三个人祷告的时候效果好？
哈哈哈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说，无论在哪里，若有两三个我奉我的名祷告，我就在你们中间。这是说到教会了，好不好？教会的聚会和我个人跟主的关系是不同的，好不好？不同的。因此我们每一个今天每一个基督徒，你除了你个人和主的关系，这是一条路，第二个你一定要注意一个团体的路，就是和弟兄姊妹走的路，这两条路都要对啊。在这个我在说，有一个人叫甘夫人，你知道吧？啊，甘夫人她是在马丁路德还没有改教以前，她是天主教徒，她个人甘夫人个人的路和主的路是非常对的，背十字架跟随主这条路一点不错。可是在团体的路他是错的，因为为什么？他是跟着天主教，但是那个时候那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，因为那个时候马丁路德还没有改教，所以只有天主教。但是今天我们不同啊，今天如果按照启示录讲，今天有四个类型的教会都在这个地上，四个类型的教会，那么你走哪一个路，好不好？一个天主教，圣经里也把它叫做教会，另外马丁路德改教的那个也叫教会，另外还有一个叫菲拉铁菲，就是清心祷告主的人他们走的道路，好不好？另外一个就是菲拉铁菲里头堕落出来的，好不好？叫老底家，啊，所以今天就有四个类型的教会摆在这里，你走哪条路，这是我们今天应该选择的，好不好？除了个人的路，还有一个团体的路，好不好？啊，就是你说的教会的路，好不好？好。
哎，蒋弟兄，我有一个问题。最近在国内的时候，给我家里人，因为他们都说是信了，但是不太热情。后来呢，就说那个，哎呀，你一块去主日啊，一块学圣经啊。他们就是有一个回答是说，是啊，我们信是信，但是神不拣选也没用啊。就是这个地方呢，就是遇到这样的回答的时候，作为我们应该怎么样再往下？他的意思说我反正是信了，但是神不拣选我也没办法。
现在就是有一种的教导是错误的教导，也传到国内去了，就是神不拣选我，神怎么会不拣选你？信了主就是神拣选了你了，神拣选你了，你应该怎么来跟随主顺服主走这条道路，这就是对了啊。所以这个不能把责任怪到神的身上去，就是神没有拣选我，好不好？这个说法是很多传道人现在讲是非常错误的，好不好？神拣选我就是拣选我到底。你记得主耶稣对门徒怎么讲？他爱他们就爱他们什么到底啊？神怎么会不拣选你啊？啊，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。
这个是不是就是因为受了这个路德的这个预定的？
对。那也就是归正神学就要讲这些，归正神学就要讲这些东西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就讲预定论。好，
对，谢。
好，
这边谈到就是神赐下有个人恩赐来成全圣徒建立教会啊。那现在这恩赐跟一般我们所提升的才能、才华这一类的本质上，会不会有什么分别？
好，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一定有我们的才华吧，好不好？才华都是天然的东西了，啊，不一定就是神给你的恩赐。但 当你信了主耶稣以后，神借着圣灵给你恩赐的时候，你愿意顺服，神可以用你的才华。好，比方说一个弟兄一个姊妹，他很会做菜，他有这个才华，就喜欢做，做得非常好。他还信了主耶稣以后啊，主耶稣就给他拣选了他了，他就用这个才华来服侍弟兄姊妹，可以啊，好吧，他就服侍弟兄姊妹。好，所以我们可以用我自己的才华来服侍弟兄姊妹，没有其他的目的来侍奉神，来服侍弟兄姊妹。保罗会织帐篷啊，他信了主耶稣以后他还在织帐篷啊，对不对？他织帐篷做什么？他说我织帐篷找的钱拿来为什么？为弟兄姊妹用，为什么不可以啊？好不好？保罗也有才华织帐篷，好不好？可以，才华可以为着主用，好不好？
那是不是真的要谈这个问题？说那恩赐是不是大部分是由天然的像这种东西转变被分别出来的？
好，我们天然的这些恩这些才华，能够服在神的权柄下为主所用，那就对了，好不好？那就对了。好，我们就是为了侍奉神嘛，好吧，感谢主。好，好，那我们今天事就到这里吧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有点祷告，我们请肖弟兄祷告吧，好吧，请肖弟兄。
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在这一个周六的上午赐下这段时间，使我们众弟兄姐妹聚在一起分享学习你的话语。我们感谢你啊，让我们有一个受教的心，在这里静静的聆听你的话。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给我们的亮光，使我们今天马上就要分散，请你保守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最佳的保护。以上的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
阿门。
让我看看。